好，我们今天呢进到箴言二十五章。好，第一节我们看到呢，经文写到，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你会发现诗篇二十五篇到二十九篇这几篇呢，其实都是从二十五篇开始的。二十五篇就讲到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这二十五到二十九篇呢，是所罗门的遗作，是后代的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那很多解经家就研究说，箴言是所罗门中年之作，就是他中年的时候体会写出来的。好，那我们正式进入经文呢，是第一个大题是二到五节。我给今天的题目是治理与处事，治理啊，治理国家的治理与处事，是我们一个人处事为人的箴言。第一大段呢，就是二到五节是治理之道，这里讲到的是君王怎么样去治理。同样的呢，除了君王，你想想看，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你是做父母的，你是做小组长，或者在职场，你有带领至少一个人跟着你做事的，请你举举手。做老板的什么的，大部分都是嘛，请放下。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做权柄的啊，做父母、做职场主管、老板的啊，做小组长的，也是很好的提醒。第一大题就是治理之道，二到五节。第一小标，二到三节，二三节是有智谋，有智谋，智是智慧的智，谋略的谋，有智谋。二到三节提到，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这里讲到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在生命记，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人呢，不论有多么大的本领，多么大的天分才干，也不能完全测透神的意念跟计划啊。神很多时候呢，把他所想要做的事，他会跟某一些跟他亲近的人透露，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不是先跟我们透露他要做些什么，那是叫我们先顺服他的启示带领啊。那神的心意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测透，他的计划也没有办法完全去明白，但是我们若有谦卑的心向神祈求，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就像在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他看到异象，他不明白，他就求主启示他，让他明白。接下来第一节的下半，将事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在犹太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想法是，君王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我们以前的君王都称中国人称他为什么？天子，对不对？都是天上的神，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一个王如果能够明察秋毫，明辨善恶是非，就是非常有智慧的，这是他所带领百姓的福音。因为一个君王他负有重大的责任，所以他如果有聪明睿智，有智慧，能辨明是非，他的思想很多时候呢，权柄君王权柄他们所想的呢，是远，他们的眼界是比我们高的，所以他们所想的呢，很多时候是我们下面的人所没有办法去揣摩到的。所以他这里讲到是他的心是高不可莫测，不易为人所知的。我就想到呢，在六一一整个这么母堂有十六年的过程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件很重大的，差点就造成同工团队跟他翻脸的事情，就是关乎一个传道人，他已经是传道了。那他第一次婚姻呢，因为对方也是传道人，他的先生也是传道人，但是从结婚第一天一直到后来那离婚之前，他们都没有办法同房。那教会为他们做了很多的辅导，很多的甚至为他的老公做了医治释放，做了很多次，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突破。那这个女传道人呢， 他就要求要离婚。如果是你，你是权柄，你听到这样子，你会跟他怎么说？那后来，牧师师母也跟他们辅导了几年，两年，我记得是两年，但是最后事情都没有突破，所以女传道还是坚持要离婚，因为她很喜欢儿童，她很喜欢有自己的孩子。那这时候张牧师他自己去祷告领受，他也知道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也去祷告领受，他就领受要先恩典后真理，要给他一条出路，所以后来就允许他们离婚。那这件事情的让别的教会或者我们自己的同工团队知道的时候，就很大的翻腾，很大的翻腾，很大的争执。张牧师曾经 就表达说呢，为了保全这个同工，让他未来的路，而且很多人就说好，如果允许他离婚，以后不可以再服侍。在这样子的挣扎之中呢，张牧师自己说呢，他就头伸出来让大家去砍，所以他就为他承担，这个领袖主任牧师就为这个 姐妹承担。那后来呢，你让他离婚了，但是有一个先决的一个但书，就是你多久之内不可以服侍，而且是把他拆到我们的分堂，让他安静的 去反思自己。那这个事情后来呢，当然引起很大纷腾，所以当时同工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主任牧师你会这么做，那牧师当然担了很大的险。可是事后我们看到，当这个姐妹经过处罚，适当的处罚，她被带到分堂，然后不能服侍，什么什么都拿掉之后回来，她整个人呢，而且也限制她两年内不可以交男朋友，有这些但书，再出来的时候，她那个整个的生命还有服侍所带出的恩高，跟以前非常非常不一样，很大很大的被提升。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一首诗歌，是他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教跟破碎之后写出来的一首诗歌，大家猜猜看。一颗谦卑的心，那一首诗歌是不是很有恩高？到现在你唱你都会觉得很被感动。所以有时候呢，权柄想要做什么，有时候他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呢，我们是测不透的，但是我们唯一在下面的人，就是只要不违反圣经原则，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那个犯罪，不是犯罪的，我们就柔软一点，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顺服，我们去做做看，只要不违反法律或者圣经的原则。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如果权柄坚持做的时候，那我们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好，我配合，我听，然后看到后来看看事情的结果怎么样。当事情结果如果真的是权柄错了，我们也不要去他面前说，啊，你看看当初我就跟你讲，啊，你还要这样做，啊，这就是对我们一个下位者的一个考验。好，有智谋，这个智谋呢从神而来，所以要谦卑向神求。第二个，第四第五节，有魄力。作为一个治理的人呢，作为一个权柄，你要有智谋，要有魄力。好，第四第五节，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这两段经文是告诉你，做一个权柄，做一个君王的，如何巩固自己的王位。我们都知道银在那个年代，在古代是贵重的还是很常见的金属？贵重的，银是贵重的器皿的金属，而银矿呢通常里面含有杂质，对不对？所以你要得到纯银，做出好的银器来，必须经过炼净的过程，用高温去烧，把银呢烧成液体状，然后让这些杂质飘上来，飘出来以后，银匠就把上面的杂质去掉。同样的，君王旁边如果有恶人，一天到晚去跟他说一些说谗言，说毁谤的话，或给他出的都是很不好的主意，那么这个君王就要有魄力做改革，有魄力去做改革，就拿起权柄来做一些改革，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我做权柄的，如果我只是喜欢听别人称赞我、肯定我、捧我、 奉承我、阿谀我的话，那么你真的要小心。或者有些人呢，你要我们要分辨，有的人可能经常在你旁边跟你打小报告啊，像譬如说父母啊，心同有两个姐妹，如果姐姐一天到晚到妈妈面前说，哦，那个妹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呢没有去明察秋毫，没有去分辨，听了姐姐的话就去处罚妹妹，这样子的话长期下来妹妹会很受伤。所以我们做权柄的要有智谋，也要有分辨的魄力，当懂得去做改革，懂得去远离那些恶人啊、不要用恶人。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例子是让我们一想就想到他的？是谁？他是一个王，但是他就听信了他旁边那些恶人的意见，结果造成国家分裂。他是谁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整个一个国家大好的江山就从此分裂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一个省思，就是呢，你常常跟你说负面话语的人，批评论断话语的人，你要小心。同样我们自己也不要经常呢去跟别人，跟我们的权柄讲，小易最近又迟到啊，教你怎么样怎么样，常常去做向权柄说这些负面话语的人，我们要通常要很小心，因为你这样子待人，将来神也会让你有这样的人来对付你的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权柄呢，有智谋有魄力，要懂得分辨。好，第六到第二十八节呢是处世之道，前面是治理之道，第二是处世的之道，讲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一个人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好，第一个第一小点，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六到十节，谦卑自守。这个自首不是去警察局自首的那个自首，是守，应该说什么？守信的守哈，谦卑自守。六到七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啊，这里文字上表面上是告诉我们，参加宴席的时候不要自抬身价，毫不客气的去做那些高位上位。免得如果有显赫的客人来到，可能主人家就要请你退到比较低的位置，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座，实在是令人尴尬的。同样我们在团队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教会，有自己的小组，在小组、在团队、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职场，我们也不要老是跟人家比较，一定要别人特别的看待你，注重你，看到你啊、不要高估自己，妄自尊大、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谦卑的心，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至于即便我们不是坐在该有的位置上，我们被放到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你都可以安然自若，你都可以安然自若啊、千万不要说呢，哦，在公司我比谁谁谁来，我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提升加薪的时候没我的份？你要相信你所做，你忠心做的，谁知道？主知道，主有一天一定会提升你。好，所以我们不要去争一时，去争利益。好，第八第十节，你们看自己的经文哈。第八第十节就是劝我们不可以贸然的去与人争讼。我们要先明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不要凭着片面之词、片面的理由就去跟人家上法庭。好，另外的是第九第十节，我们跟邻舍如果有什么纠纷，应当直接跟他对话，私下和解。我们私人的问题不要演变成公共的话题，在公共场合不断的揭发别人的隐私，这是不当的。好，你这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会触怒对方，引起别人反弹，而听的人也未必相信你，因为人家也会分辨，会认为你是个不可信赖的人。好，那我觉得今天呢，在这箴言二十五章已经接近箴言的尾声，然后在今年很快的，我们就要有一个什么节呀、过年，不是啦，过年春节，对不对？春节先到了，嘿， 大家都很属灵哈，忘了民间的节气哈。春节到了，那春节到了，大家会家人会有团聚各方面。我觉得神呢，特特的在提醒我们，无论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团聚也好，吃饭也好，小组或者是跟我们的家人，我觉得神在提醒我们。刚刚我说过的治理之道有一个，我们要常常去分辨谁常常在我耳边说别人的坏话，说负面的话，那我自己是不是常常也到全民面前去说某一个同工某一个人的负面的话，这个要很小心哈。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那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谦卑，承认我并不真了解这个人，我并不全知道真相。所以呢，如果你跟譬如说我今天跟林立有什么过不去的，我私下跟他解决，我跟他谈，甚至你先请他吃个饭再跟他谈。我们先不要到处去讲，更不要马上就告到校长那边去，哇，林立这个神学生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谦卑自守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未来神也会兴起一个对头 来对付你。当我最近曾经分享过我的大女儿12月初的时候回来，跟妈妈的关系有很大很大的修复，那个180度大转变。那时候她对我就很愤怒啊，甚至不跟我联系的时候，我的联系都是透过爸爸这样转达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活该，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曾经这样过哈，所以呢，神就兴起我女儿来管教我。所以那时候我女儿对我态度这样的时候，我可以接受，因为我知道报应来了哈。但是呢，我知道神有办法去翻转，对不对？所以十几年过之后，她很大的改变，我什么都没有做，是神做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功劳可夸，只有夸。对，夸我们的神，他真的很棒，好，信实的神。好，第二，在11、12节、15节、18节、23节、25节呢，就是提醒我们说话要有智慧，说话有智慧。好，11、12节非常经典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23节就是反面的，北风生雨，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这个说话的艺术呢，说话的智慧，不单是要求我们说诚实话，说正确的话，说对人有益的话，更要求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看场合，看时间，看场合，看时间，让我们这个话呢说得合宜，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特别当我们要对别人说出一些劝导或警告的话，虽然你是出于好意，但是如果表达的时候没有表达好，或者时间地点不恰当，或者对方还没有预备好听你的劝导，这时候你讲出去，这时候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很可能是反面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拿捏的合宜，你要祷告等候机会，如果你这句话一出来，对他产生一个很大的正面的作用，使他可以回转过来，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就好比金银宝石一样那么有价值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想到什么例子？就是劝诫对君王，特别对权柄劝诫，因着他的劝诫，权柄君王幡然的悔悟的，或者是整个的局势就翻转的。我们刚刚都说普尔节，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未来很快就有普尔节。莫迪改一句激励他的话，一句的激励他的话，使以斯帖他能够下定决心，死就死吧，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禁食，也发动全国的同胞禁食，让整个的犹太民族呢从败部复活，反败为胜。这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呢，我最近常常在揣摩但以理。但以理第一章，当那个王吩咐所有的这些下面的人都要吃王的膳食，有没有？可是但以理他们是不吃那些，因为那些真的是做过法术的哈。那有些是犹太人不能吃的，那但以理他就很心平气和，很谦卑的跟那个太监长提说，你让我试试看，他给他建议，对不对？给他几个参考意见，然后让膳长去选择。那这个呢，也成为我们跟人互动，特别跟权柄互动的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呢去到权柄那边就说不行，我那个时间不方便，而是说啊，牧师或者权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把原因讲出来，然后呢给他一些参考意见，你先提供给他，也许你给他 ABC， 后来全品都说不好，他有 D， 那也没关系，至少你提供的意见给他之后，让他可以去思考、哦、这是我在六一学到一个很宝贝的，就是跟全品的沟通，在跟人特别跟全品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说、我这个时间不方便，我不能，我不行，而是你这个时间不方便，那么你可以提供另外一个想法，一个策略吗？那让权柄可以去想一想，同样做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权柄刚刚浩敏就说啊，权柄交代我的可能是一二三，可是我可能做了二三。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反问，我们说，哎，你要我做的是一是二三吗？啊，他可以补充，就是给权柄一个空间去思考。那这个是很棒的。二十三节就是残谤人的舌头所说出来的那些毁谤、污蔑、讽刺、讥笑的话呢，刺入人的心，会让人很受伤。而喋喋不休的残语会招惹人的愤怒，就好像北风吹过来就下大雨一样。同样，二十五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古代呢，因为交通不方便，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 LINE、很难得会有亲朋好友的好消息传来。偶尔得到亲朋好友的好消息，你会觉得怎么样？很开心，就好像喝了口渴的时候喝了一杯凉水一样，非常解渴又甘甜。我记得圣经上有个例子，就是雅各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了，对不对？好，可是当他后来知道约瑟仍然活在人间的时候，圣经讲到他的心原来是什么样的，很冰冷的、冰凉的，他的心突然就苏醒了，整个人就精神百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你不是住在自己家里面的，请举举手。你没有跟父母同住的，你已经离家的，或者结婚或者什么原因已经离开你原生家庭了，请举举手。好，请放下。我们要常常的懂得跟我们的家人联络。记不记得礼拜天、很多人可能没有听礼拜天，长俊牧师说他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他每个礼拜一定打电话给父母。好，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这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好，我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好久没有跟我妈妈打电话了。常常要跟父母联络，让他们知道你平安，跟他了解一下他的需要。好，我们第三个小标，第二大题的第三个小标，诚信可靠，可靠，诚信可靠，十三、十四节到十八节，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十三、十四节跟十八节，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十三、十四节呢？十四节呢？有一个译本翻译成为答应馈赠别人，却不实践诺言的，就好像无雨的风云，就好像无雨的风云。在中东地区的夏天是温度很高又很干旱的，那特别如果在收割的时候，当然夏天收割的时候，如果有凉爽的清风从北方的高山吹下来，对那些正在收割而汗流满面的人，实在是让他们感觉清凉无比。就像刚刚浩敏说，去爬山爬到很热很累的时候，有一股风吹来就很舒畅。而忠诚可靠的使者， 接受别人的托付，他很忠心的把别人托付给他的事情完成。这个完成任务之后，会让托付任务的这个人或者他的主人呢，就心旷神怡，心里很舒畅。而且呢，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很缺什么？缺雨水的，对不对？在酷热的夏天，常常的在那当地呢，在酷热的夏天，有时候刮起大风，从西方吹来大片的乌云，眼看就好像快要下雨了，但是突然可能又来一阵风把云又吹走了，结果呢，地面上的人可能又会空欢喜一场，因为那边雨水很宝贝，以为有雨水降下来了，然后眼看乌云满布了，可是突然间一阵风刮，又把乌云刮走了，结果变成晴空万里，所以空欢喜一场。所以呢，我们承诺别人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尽力去达成。我就常常看到那个宝云的爱人，宝云班长的爱人，哇，他真的是常常他的承诺就是，他是一诺千金的，他承诺要做的，他工作即便到清晨，他都会把事情做好。那这样的人呢，很诚信可靠的人，神也会大大祝福他。所以我们要成为诚信可靠的人。第十八节，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利刀快剑。这里呢，就讲呢，我们作假见证，不要说作假见证，你只是听到片面的话，听到人一单方面的话，你就相信了，而这样话一处理一出去的话，会让对方很受伤。这里讲到的大锤利刀跟快剑，大锤利刀跟快剑都是在古代去攻城用的武器。大家想一下，以前整个城市都有城墙，对不对？然后打仗的时候，它城门一定会关得紧紧的。那你要去攻这个城的时候，通常都是用那个大锤去撞城门，有没有看过古代电影？大锤去撞那个城门，所以那个假见证的威力就好像撞城门的那种大锤，那个一撞你大概粉身碎骨了。利刀也是一样，快剑也是一样，可以穿透人心。所以呢，这里要特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姐妹同学们，那个片面的谎言或者刻意讲的，哇，那更不要说了，是有杀伤力极大的，会置人于死地的。所以我们要特特的小心。我记得在去年，今年年初，其实去年5778过了之后，就九月十月的时候，我很大的被神光照，就是在处理组员的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听了片面之词，听了某一个人来跟我投诉，我就去处理，犯了很大很大的罪，伤了他们的心，所以我就痛痛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特特的要小心，你做权柄的要小心分辨，我们自己不要常常去权柄面前去讲些负面的话，去打小报告。约瑟小时候就是一个喜欢怎么样的人？打小报告的人，所以后来他也吃出苦头，对不对？别人也跟他打小报告，害了他。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觉得今年呢，就在过年之前，神特特的要提醒我们慎听慎言。好，第三小点，凡事节制，16、17、24、27、28节，凡事节制。好，16、17节讲到呢，你找到了蜜，过去的人不是养蜂蜜，是野蜜，对不对？你找到了蜜呢，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不要因为蜜很难得又很有营养，你就一直吃一直吃，吃过头了，这是没有节制。还有刚刚嘉玲所分享的，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所以我们做小组长，我们去关心人，去关怀探访，都要有节制。通常还有打电话也是一样，打电话去对方，你是好心要关心他，但是你一定要先问他一句话，哪一句话？你现在方便跟我谈吗？要问一下。还有你要去人家家，你现在方便吗？一定要问，跟人家事先约时间。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知道呢，凡事要有节制。在生活上，第一个饮食要节制，第二个探访要节制，第三个在后面就是24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就是情绪要节制。三个节制，来，哪三个？饮食要节制，探访要节制，情绪要节制。好，你情绪没有节制的话，你的家人会很辛苦的。好，第二十七节讲到私密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这里也是关乎节制的。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听到什么样的话？好听的。什么是好听的？称赞你、肯定你、安慰你、表扬你的话，对不对？我们很喜欢。但是呢，这也要有节制。过度过度的追求呢，最后就怎么样？变成你自我膨胀，你就越来越虚荣，越来越自我膨胀，自认为什么都很好，那就有祸了哈。当圣经常常一句话，路加福音说，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没有人跟你提出提醒，你可能就往那个陷坑里面跑了哈。所以呢，刚刚说饮食有节制，那个探访有节制，情绪要有节制，第四个就是什么？第四个就是今天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得肯定，想要得肯定也有节制啊，不要只是一味的想听人家劝鼓励你啊，正面的称赞你的话啊。荣耀只有神才配得，阿们。荣耀只有神才配得。主耶稣曾经说，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人不要为自己求荣耀，想一直一味的想得人称赞肯定，因为过多了就像吃蜜过多一样，反而受累，有损无益。好，第二十八节也是一样，跟第二十四节一样，就是情绪要有节制。好，这里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作者用美妙的比喻来强调克制自己、节制自己情绪的。这里讲到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脾气，就好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这样的人就好像一座不设城墙的城市，就是一个城市里面完全没有围墙，敌人可以任意的入侵。哈，记得哈，你如果每一次发脾气，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要特警告自己，你每一次发脾气，什么样的灵就依附你更深？怒气的灵。你每发一次脾气，怒气的灵挟着你一点点，再发，甚至你还怒到日落，甚至几个礼拜几天不肯饶恕的话，那个整个的不饶恕啊，怒气的灵就挟着你更深。好，所以每一次你发脾气，每一次你即便在心思意念里面又开始去追究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特的小心。讲到考究自己的荣耀，我就想到呢，在不久，在我刚刚开始学做意志释放的时候，那就有几次呢，临时的我从神那边领受到一些话，然后这些话一释放出来呢，就真的帮助到对方。你知道吗？我回去那是刚刚开始，你知道我回去怎么样？哇，快乐的不得了，然后呢变成昼夜去思想，真的好棒哦啊，我怎么这么厉害啊啊，一句话进来就不让对方呢一下子豁然开朗，怎么哇，就在考究自己的荣耀，突然间有一句话，这句话就进来了啊，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啊，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就进来，我就跟神说，主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你好歹也让我享受一下吧啊。这样人真的很喜欢被称赞肯定，然后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我就跟神说，主啊，这是第一次，这前面几次你让我享受一下这个沾沾自喜的快乐吧。 好，第十九第四个明辨，十九节。好，这里呢，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破坏的牙就好像蛀牙一样，对不对？已经坏掉的牙齿能不能去咀嚼？如果你后面那一排都坏掉， 你咬起来就没有力量了，对不对？然后呢，挫骨缝的脚，挫骨缝的脚就是已经怎么样骨折的、跛腿的、扭筋的脚，你根本没有办法行走。所以呢， 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这个不忠诚的人是指的奸诈、背信、不可靠，奸诈、背信、不可靠，轻承诺，喜欢开空头支票的人。不忠诚的人指的奸诈、背信、不可靠，轻忽承诺，喜欢开空头支票的人。所以我们要分辨，如果你去在患难的时候去倚靠这些朋友，你跟他投诉，希望他们帮你，你就有祸了，你会更辛苦哈，你会更痛苦、更辛苦，只会给你带来祸患啊。第五个，怜悯，20-22节，好，20-22节，就是对于伤心的人，我们要去同理他、怜悯他。就像保罗说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21-22节，在保罗的罗马书12章也提到，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这样这样子。所以呢，以善胜恶，永远记得，你怎么样可以彻底的饶恕人呢？神在前面几年，从我纽西兰快要离开的时候，到6/11到现在，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碰到你受伤，碰到你过不了关的时候，去思想以善胜恶，就像今天的21-22节一样，在伤害你、跟你作对的人面前，你更多的去关心他的需要，去帮助他以善胜恶，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解毒剂。解什么毒啊？解什么毒？苦毒。解苦毒的非常好的秘方，以善胜恶。我希望今天这句话让大家印到脑子里面。对伤害你的人，让你常常觉得，让你觉得你根本就是故意跟我作对的人，以善胜恶。好，第26节最后呢，讲的意思是，井水跟泉水在中东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可是你如果把井水还有那个泉水通通弄混杂，能不能喝呢？就不能喝了。这是表示呢，如果义人惧怕恶人，在恶人面前不断的屈服，不断的退缩，甚至与罪恶妥协，甚至与恶人同流合污，这样子的一个黑白混淆、正义不彰的，会使得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和黑暗之中。那整个国家就陷于黑暗跟混乱的当中。所以这一节呢，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站稳立场。坚持真理，但是要有智慧。特别过年到了，我不晓得你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你的家人可能很多还是在拜偶像祭祖的光景，我们不要一回去就跟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从此不拜了，我怎么怎么样，用高傲的态度。你可以跟你的家人，特别我们的家长，做一个沟通，跟他表明，让他们或者先为此祷告，以至于他们可以接受。那如果你用高傲的态度，会引起冲突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就说，那他刚刚信主第一年，遇到春节要祭祖的时候，他们夫妻就非常非常高傲的跟他的爸爸说，结果造成除夕夜他爸爸拿着菜刀追在家里面要砍他们。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其实真言就是一个智慧的真言。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家人很坚持一定要拜，要什么，你也要求主给你智慧。有一个姐妹就很好，当她父母真的这样坚持她的时候，她不跟他们抵挡，她虽然表面拿着香站在那边，但是她内心是跟谁祷告？她跟神祷告，这样子又不会起冲突。一方面，当他跟神祷告说，主你怜悯我的家人，他们都还没信主，你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有一天脱离这样的捆绑。我跟你讲，他的家族很多公公婆婆后来都信主了。好，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各样的智谋，给我们魄力，在该坚持的时候我们坚持，在该沟通的时候我们有智慧去做沟通，而且在处事的方面，今天的箴言给我们一个有6个大的方向，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思考。愿主亲自祝福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